亚莎离开的第二天，人们迎来了皇太子的生日。这持续一整天的盛大庆贺，同时也宣告着庇护所最繁忙的日子告一段落。只是今年和往年不同，戒严并未随着盛夏到来而结束。传说执行官大人遇上了一些小麻烦，那些被镇压的叛党似乎死灰复燃。更多人不相信这个，叛党早就被打成了丧家之犬，他们重振旗鼓的可能性还不如黑帮闹事来的大。无论如何，都跟329无关，与他有关的是亚莎，总是亚莎。329用亚莎送来的新腕表拍了下自己穿着的衣服的照片，没过多久，腕表上就出现了亚莎对照片的回复，也是图片。一些眼睛变成桃心的卡通人物和他撅着飞吻的照片，他会说一些肉麻而空泛的甜言蜜语，并且频繁地宣告自己很忙碌。在他离开的第三周，429怀疑自己那晚只是做了个梦，梦中的 A 向他确认了爱情。429小心地提起了那个晚上，在长久的犹豫与反复的斟酌之后，他问亚莎是否能随意地处置那些衣服。当然，亚莎回复这样说道，我说过了，随您处置。他没说别的，他依然没来。第六周，429决定处理掉多余的衣服，大部分的服装都太过花俏，不适合日常穿着，与其放在宿舍占地方，不如换成信用点。他知道附近有黑市，只要利润够高，那里的商人既不在乎手上的商品来自何处，也不在乎交易是什么人。这样的交易换来信用点当然是不合法的，不能用在流放者的债务上，但能用在别的事情上，比如买吃的、付房租、买药。目前429没有任何开销，这意味着他可以把钱存下来。如果你不在丰饶的秋天存够粮食，冬天来临的时候就会饿死。无论秋日会持续多长，有准备总是好事。打包准备花费了一个下午，等到半夜，429离开了宿舍，带着衣服走进蜿蜒的小巷。他用粗糙简陋的麻袋装着那些价格昂贵的衣服，往人最少的地方走。第一次交易十分成功，黑市商人愿意用原价 1% 的价格购买，还宣称提价两成，只要329把剩下的全部都卖给他。黑市营业时间很短，一晚上不足以来回两次，第二次交易放在第二天也很顺利。只是329隐约感到被窥视了，他并没有看到什么真的人，但警觉之心足以让他打消第二天继续交易的念头。429在宿舍好好待了三天，到了第四天才出门。交易一帆风顺，去的路上没有见到任何人。当他在凌晨三点踏上回程，他发现路被堵住了。这是最狭窄的一条路，确切地说，这儿只有两座废弃的建筑物之间的狭小缝隙。429选择此处的原因正是因为这里足够的狭窄，没有能隐秘监控的地方。而正是这狭窄，让他在被几个木箱挡路时没法绕开。几小时前429曾路过这里，如果那时有什么东西挡路，他不可能没有发现。谁会把这些沉重的东西摆到这小路上来？429打了个冷战，他推了推木箱，推不动，他立马转身走出几步，蓦然停下。庇护所的人造月光落在没有路灯的小巷中，在这月光下，一个黑影出现在巷口，和木箱一样牢牢挡住了429的路。你好，429强作镇定的，他的声音在空荡的巷子里回荡，这里足够偏远，哪怕是尖叫都无法吸引来任何人。黑影没有回答，更没有离开。这个人上前一步，让429看见他手上的枪。429举起手来，示意自己不会反抗。他等对方慢慢靠近，指望一切只是一个误会，指望脖子上的项圈让对方打消任何不明智的念头。流放者是政府财产，您可以伤害他们，但你不能杀他们。这么干的人也会被流放。黑影走得更近了，429的心开始下沉。那个人显然明白429是流放者，事实上他认识429，他叫约翰，男性 B， 429的同事。几个月前约翰喝走了骚扰329的客户，又对329道谢不屑一顾， 几周前，约翰看准药莎带329进入店内，走出更衣室，面色难看的好似注视着一个蛆虫。如果几周之前的那一次，约翰的脸没有看起来这么可怕，他们已经离得够近了，足以看清对方的脸。约翰看上去十分的憔悴，与几周前的店员判若两人，他的头发支愣着，眼下黑青，满眼血丝，不知道多久没睡，他的胡子起码几天没有收拾了，他的手在发抖。当他开口，329能闻到一点酒味。你是个婊子，约翰说，声音发着抖。这不是一句新鲜的辱骂，尽管约翰之前没有这么说过，429不确定自己该不该应声，于是他保持沉默。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他在更衣室里操你，你甚至吻他，你让他这样对你。你对权贵卑躬屈膝，就是为了那些漂亮的衣服。天哪，就为了一些吃的，为一个住的地方，你就屈服了吗？约翰激动地说，你根本不在乎是吧？你可以跟任何人干，只要他们给你好处，你根本不反抗。他提起亚莎对329的褒奖，他提起几场来自路人的强暴，329为他知道这些感到惊讶。流放者的沉默并没让约翰满意，他拿枪顶着329的胸口，逼问一个答案。329回答什么呢？允许别人这样对他，他从来没有允许的权利。亚莎来去匆匆都是随他自己的心情，恩典和施舍与收回毫无规律。329既无法索取什么，也不能抗拒什么。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欺负一个流放者，反抗只会招来麻烦，反抗没有用。329企图解释这一点，而约翰勃然大怒。就因为这个，趋利避害，对着痛苦低头。他神经质地挥动着手，语气中有令人绝望的惊讶。为什么不和他们战斗？你屈服了？为什么不坚持下来？为什么？我做不到，329轻声说。你当然做得到。你怎么会做不到？你可是你。拿着枪的人突然哽咽起来，这个成年人捂住了脸，开始嚎啕大哭。这莫名其妙的反应让329困惑，并且感到一种莫名的毛骨悚然。他小心地往后移动了几步，约翰猛地抬头，枪口戳着329的喉咙。你毫无尊严，一个囚徒，一个奴隶，一个婊子。约翰歇斯底里地吼道，你怎么能这样活下去？我再也忍受不了了，如果我是你，我早就自杀了。这可太奇怪了，经历着这一切的人是329，一个旁观者却说承受不了。是啊，他的生活的确很糟糕，他是个流放者，他不能生育和被标记，他失去了半辈子的记忆，他在温饱线上挣扎求生，又落进一个难以琢磨的权贵手里。硬是要问，329也说不出自己努力求生的原因，只能说人类适应能力相当强大，哪怕活在泥里，也有在泥里的活法。死亡是个解脱，活着需要很多勇气，但只是活着，他才能见到人造太阳的光芒，只有活着才能听到飞鸟掠过窗口，只有活着才能抚摸柔软卷曲的红发。这些细小的无关紧要的东西让他紧抓着涂岩峭壁上的荆棘，哪怕血流如注也不想松手。约翰不是329，329想要活下来。约翰用力吸了吸鼻子，抹了一把脸，两度抬起头。这一次他看起来不再绝望，不再愤怒，却更让人不寒而栗。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，挤出一个很难看的笑容。我会让你解脱的，他说。枪响了。与此同时，329猛然蹲下，子弹擦过他的发丝，射进了木箱里面。他狼狈在地上滚了一圈，躲过了第二枪。约翰倾泻着子弹，毫无保留。枪声震耳欲聋，329的手心和后背全是汗水。求生欲令他自己在狭小的巷子里不断的闪躲，企图冲过约翰而逃生。飞溅的木屑擦破了皮肤，一枚子弹击中了他腿，他摔倒在地上。329惊恐地看着枪口，他想爬起来，他动不了。嘘，别害怕，约翰嘀咕道。 脸上闪着殉道者的光辉，我将捍卫您的名誉，至死方休。我们爱您，我们不。四二九用力摇头，我不想死。闭嘴，闭嘴！约翰的声音猛地拔高。您不是这样的人，是他们毁了您。您曾是我的偶像，您曾带着这个整个下城区的人民反抗。您的名誉本该一尘不染，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不，不对，你不是他。指挥官已经死了，休想顶着他的脸。砰！首先是一个洞，只有指甲盖那么大，出现在约翰的额头上，然后才是砰，他的躯体倒下后摔倒在地上，血液和脑浆从洞中裂了开来，空气中打开一道光芒，红发少女从天而降，她还没有站稳，便一头扎进429的怀中。429的心还在狂跳，事情发生得太快，劫后余生的庆幸与生死之间的恐惧混合在了一起，让他浑身发抖，多荒唐。那些蔑视他们的人，憎恨他的人没有动手，声称爱他的人却要杀了他，多古怪。瞬间杀人救人，大展身手的 A 正在他怀中哭泣颤抖着，比他更加惊慌失措。时隔六周，429又一次见到了亚莎，亚莎死死地抱着他，用力的好像要钻到他的胸腔，少女的衙门打架，小身体哆嗦个不停。当他抬起头来，429看到一张惊恐的脸，总是游刃有余的贵族少女脸色苍白，哭得双眼发红，她看上去更需要安慰，甚至需要保护，这让429无法镇定下来，下意识地轻抚着少女的后背，她的动作似乎惊醒了她。亚莎捧住了429的脸，眼睛狂乱地上下扫视，搜索着任何可能出现的伤，她发现了429腿上的血迹，那抹红色让她蜷缩了一下，像被灼伤。一个小贼太可笑了，我差点失去了您，都怪我，我这个笨蛋傻瓜蠢货，就差一点点，同样的错误。亚莎喃喃自语，语速飞快，好似受惊的小兽。我得看着您，一刻都不能停。不行，我不能把你放在外面，请你相信我，没事了，别担心，我不会再失去您一次，再没人能伤害您，永远，永远没有人能把您从我手中夺走。他的手收得太紧，几乎带来了疼痛。不等429开口，亚莎拿出了什么东西，对准了他，眼前闪过一道白光，429失去了意识。